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陈师兄是最后一个，因为时间就紧迫，您叙述完我就没有来得及回应了。不过里面他所叙述的大半，大概我听起来是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当然是对他跟墨学我这边一同学习的一些心得了，他有些他个人的心得我觉得是了解。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比较宝贵的，是他现在目前每天觉知的功课。以他我所以我在结束的时候特别问他多大年岁了哈，他这个年纪以一个在家的身份每天功课是这么勤快，当然是因缘许可了。不过那样的紧密的因缘，在一般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是会有一点吃紧的，我听起来是这样的。不过是来不及跟他深入谈，如果他今天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互相讨论一下他现在做功课的这个斟酌啊。那么第二位就是这位师姐，她提到的是她目前做功课，我上个礼拜给他的建议呢是偏止的多，就是定的功课多了一点啊。那么在定中慧的部分，就是思维修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再加强。那么他也指出，对于所谓跟涅槃相关的三昧呢，三系统门他是比较有兴趣的，不晓得他今天找到资料没有。那么由一个行者，他会选择三昧相关的法义来做思维修的主题，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性格。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佛法就是经论里面的，尤其瑜伽师地论里面的，非常强调有所谓的布达伽罗种性。种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性相啊，性相。性相是我们种子维系的现行。就是我们过去生熏习各种教学方法、学习的方法，留存在今天阿赖耶识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习气。当然目前有两种论点哦，像墨学就一直主张要搭着过去擅长的习气呢，一门深入啊，然后到达所谓的出果啊，或者是出地，就是家行未圆满，见到位。才算是一个段落，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始触类旁通的学习。不过有我知道，就在基金会有别的不同的老师，他就主张，入修一开始就要旁通多门啊，旁通多门，把每一门都转成这个见到位相关的智慧。我当然这是个人的心得啦，我是觉得只要有适当的善巧方便。跟紧一个老师密集的学习应当也是可行的，不过在家的因缘似乎不是很容易，因为你要把这么多学门行门搞通，尤其要汇整起来是不容易的啊，是不容易的。好，拉杂这样子讲来，那么想征询现在在场的两位陈老居士，您愿意再继续谈上礼拜的话题吗？还是让这位师姐先？您呢？要不要报告一下您这个礼拜所做的功课？我看到你把四禅波罗蜜自律法门带来了，来说说您自己。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阿弥陀佛。
在这里就要当一个好学生，就像净空法师讲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老师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因为我看有两个好像上次不在这边，需要我自我介绍吗？
啊，不用不用，你就讲一下你的问题的缘起。
我会走到这个基金会，可能之前的因缘我不了解，那最主要是因为身心的反应。我都不懂，然后我要迫切的知道。后来听到净空法师在讲《无量寿经》里头有提到， 学佛可以了解人生的实相，哦，这正是我迫切需要的。我就是要知道实相是什么，就如同我为什么在这边，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环境，种种种种我都不了解，包括身心的反应，这些我不懂，可是谁能解我的惑呢？那净空法师讲学佛就是可以的，所以我就陆陆续续的这样子一路听下来，那直到我有空面对老师坐在堂上听课，然后有缘当廖老师的座下学习，再有缘看到妙老的 DVD， 我真是欢喜的不得了。像最近听妙老在讲尊导品、道术品等等的，看他讲话不疾不徐的，然后听到他又要说他这样有口过的时候，手就摸摸头，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听呢？这样种种的语言，我听了真是欢喜，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蛮幸福的。上老上次我提到说，我欢喜空无相无作无愿三昧这样子的东西，是因为我的身心会发展出你不去动念，它会有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我们介入的话，它就不真，你不介入就是会让我体会到无为而无所不为，当然这是在浅程度，就是只是身体的动作方面，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大有学问。那回去我听老师讲看四禅波罗蜜，这个三三昧就是有觉有观，无觉有观，还有无觉无观，
不是这三个。
我因为我并不了解那个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愿这样子，这个那我去看那个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因为我学的文字不多，所以我很难去叙述这个内容，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叙述，很从容的。在下是觉得虽然我已经就像老师讲的要在那边营造一个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的内容，可是真的是应该讲怎么讲，我在一次的经验中，当我有坐标的时候，就是有能有所，那时候才可能有言语，才可以述说叙述。那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不是就是在如的位置？因为我不晓得我在哪里，那我要怎样去讲我所见所闻所觉所知呢？况且这个见闻觉知在那个我所观的境界，或者是不管是不是我所观，它就现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是要用我的过去经验来叙述，那么我对它不是很清楚，再借我叙述出来，然后要由他人来知道我讲什么，或我发现这个言语它非常多的限制，那么我要怎样子不受言语的限制，或者超脱而能够直述我的疑问或我的心得，实在是我要坐在这边，然后借我这样子 稀稀落落点点滴滴的叙述，然后老师就可以帮我整理出来，或者是看到我的缺失，或者看到我哪里需要增强，当然是非常多，那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我的报告。另外一个应该讲我过去生活经验中的一个心得来跟各位分享。有空的时候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会到中正纪念堂那个祠堂那边练功，称之为练功吧，就是或者叫它是动禅，怎么样都可以。那那时候我手上带了一串佛珠，就在那边练啊练啊，很投神很入神的时候，啪，这个佛珠因为它那个线已经不是很紧靠了，就掉到那个水里头去。那一串念珠是我非常喜爱戴了很久，我怎么看怎么看我就是捞不到它啊！可是我又要上班，我又拿不到它，我又要它，那没办法啊。看看四周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有其他东西，然后我只好放弃了，就走回办公室。在路中啊，看到没多远的地方有一根干的那个树枝，好像还够长，有这么长吧，因为我掉的那个佛珠也不是飞太深，还看得见。哇，好不欢喜，我想我就来试试看，把它捡起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勾，就给我勾上来了。哇，好高兴啊。然后那时候我的体验是什么呢？佛珠是我喜欢的，这个树枝呢，它在我们眼里是微不足道的。那比如说我今天面临的是一个生存那个性命攸关的这个时刻，那么需要这个树枝，在一般人很不起眼的东西，是落在我们通常人认为很下贱的，比如说是乞丐或者是更其他动物什么身上，就在他那头。可是我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的是那个东西，但是它是掌握在别人手中。这个就让我想，任何有情无情的东西，它我们都不能去不平等的心去看待，因为它有时候就关系到我们的性命，都要很恭敬。那一次的经验让我非常非常的深刻，提出来跟各位分享。谢谢。
阿弥陀佛。其实他今天提了三段的，第一段是回应上个礼拜的，那个姑且先按下不谈，等一下我默许直接拿课本的段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习惯了，像默许其实一直提倡着修行，尤其是在家人的修行，跟解脱道、菩萨道完全可以圆融和合的一条开智慧的方法吧，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就叫做观心法门，因为心地这件事情，它其实你如理的作意可以教我们很多事儿。刚才这位学长他报告的内容其实就是两段，讲到怎么样适当的用语言那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提一个移情，虽然他并没有提答案，可是我相信如果继续这样子参究下去啊，你会很有收获。第二个部分呢，是就是最后第三段您谈到那个佛珠掉落拿树枝捞起的这个段落，我觉得可以更充分的去玩味你的心路历程。这个过程其实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很多细节上面，我先姑且不去谈它的细节，不过整个这个过程就叫做观心，就是观察你心地的生灭。当然你如果完全没有闻思，完全没有听闻的基础，你参究还是参究，还是自己的胡思乱想，顶多是随着你的心妄想起灭啊。 或者是站在你生灭心念之外呢，在另外做个评价者，这个不叫做观心了。观心要有道理的，像刚才他提出了一个体会，就是自己作证。我们经常讲证跟理解不一样，理解是课堂上老师只要讲的合逻辑啊，我听懂了，那就是理解。证是自己在经验上面啊，透过一个因果因缘的观察而去肯定那个道理啊。那这个证当然也有它的层次啊，不过他就体会到了，你所爱的会让你生苦，平常你不着眼的，你根本看不起眼的东西呢，哎，却会让你解决这个问题，乃至于呢，真正你要一个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呢，通常你冲上脑袋瓜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你能够做主的。所有这些你刚刚所谈的那个叙述呢，其实跟我们佛法谈了很多的道理是一样的。第一个，你心爱的佛珠会让你生苦，这就是苦谛。你想要认为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可是没有一样你可以做主，这就是极谛，烦恼的体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本来一个不起眼的东西能够让你发现，原来它一直在你身边周围啊，只要你平时不是那么的有歧视，觉得那个是不管用的，那个是好用的，这个是高贵的，这个是下贱的，我们不做不平等的观察，你发觉适当的因缘在适当的时机就会发生如神助一样的效果，那是什么？那就是道谛。道谛，可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觉灭谛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提出来要体会的事情。我提供一个类似的经验，你各位知道我随手一直喜欢拿个手珠，我很早期也有一个绿檀木的小的手珠，珠子比现在这个大一点的，我也经常是拿在手上的。那有一次跟这个佛学院的一位老师在走山，在山路上，那都是雨后啊，路是滑的，那个整个路啊有阳面有阴面，就是比较向北的或向南的那一面，那向北的那一面就是比较青苔多，地上青苔多，如果那段时间比较没有人朝山，那个路就非常滑的。那我自以为是在那个地方走比较久的，因为我只要每个礼拜有三天在山上，我大概两天都会去走山，所以我自认为自己很熟。然后一路还在当那位老师的护卫，怕他滑倒了，结果呢他没滑倒，我滑了一跤，可是自己还把手脚控制住了，没有滑倒，但是呢却手一松呢，把那个手珠给甩出去了。哎呀，我才一甩出去，因为那个老师知道我手不离那个珠的，知道我很宝贝那个念珠啊，就居然要冲下那个坡坎的，帮我去拿那个念珠。我说老师，我说蔡老师您甭了吧，就劝他不必了。可是真的那个时候自己观察，我心有没有在动？我知道清清楚楚他丢掉了，我也知道他丢到坡坎底下。也马上可以判断要去拿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必要去拿呢？我发觉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那个时候真的感觉是没有必要。我不晓得你对于你那个念珠的爱是怎么样啊？可是当一个无常、不预警的、完全没有预警的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考验你平常修行的功夫的。灭谛的意思是说，你很清楚知道，在一个因果事啊，在一件因缘事情发生的当下，随后你所做的任何念头啊，念头都不是为了要去恢复原状，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恢复原状，所有事情就像流水一样一直不断的往下走的，所以你心在那个时候呢就不能够会有惊怕恐惧惊怖畏那样子的心情。那样的心情呢就是灭谛，就是说我可以爱一个念珠，我可以深爱做一件事情，但是有任何无常的因缘让我不能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心不会有任何的波动，不会任何的波动。那该做什么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连续的因缘，相续的生灭。那这样的过去，那个老师就说他要帮我下山去拿那个念珠，我就是不必的，那个反正来自于大地就还给大地，就走了。下了山之后呢，就有学长跟我结缘另外一条念珠了，没有了这个念珠，就有新的念珠，有人跟我结缘。 那这些事情这样子串联下来，我要说的是什么是灭谛。灭谛就是原本会吸附你的，而现在没有了吸附性，这就是最浅的灭谛。灭谛就是有一件事情的因缘，它原本对你有吸附性、逼恼性，可是现在再发生了，它没有这个特性。在那件事情上，你所体会的觉受就是灭谛。灭谛是什么？灭谛就是没有烦恼的因缘，原本那个是构成你烦恼的因缘，现在不是了。如果有一种烦恼因缘的系缚的松脱，那个就叫灭谛。所以我觉得整个修行的关键都在正灭谛，正涅槃。灭谛的成片就叫做涅槃，就是你可以不受任何因缘事的系缚，可是你当然知道它是生是灭，是来是去，是即是散，这当然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重要的是那个心不随着这个相闪动，或者你的心不随着你自己无缘无故心所起的烦恼闪动，这就是灭谛。如果你能够常常体会这个灭谛，那你对于空无相无作的体会就不是难事啊，就不是难事。那么你刚才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语言，你发觉如果我没有任何立场，我如果不采用任何立场，我几乎什么话都说不上来。你对任何事情都一样，如果你对那件事情你要说的那个标的或者那个物件或者那个人或者那件事情你不采任何立场的话，你对他有完整的知识，这个知识所谓完整是说站在你这个角度客观的认知，可是你没有评价。当有人问你某一个角度的意见的时候，你也可以表达那个意见，可是当你自己一下子没有了任何立场的时候，你发觉你一句话说不上来，你一句话说不上来，其实那也是一种灭谛。我们称那个叫做无分别智的少分呢、啊，少分。其实，在那个地方，你能够多体会一下的话呢，你就会知道清净心是什么。清净心就是那个无所求、无所得，不对任何一个人事物采任何分别的立场。那个时候，你会发觉你有很充分的感受，任何角度要你去发表你都可以去说，可是你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说法，会一下子哑然啊。那种哑然不是白痴的，不是无忌的，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就不晓得该往哪个角度去发表你的言说。你只要一有言说，它一定是有了分别，一定是采用一个立场。那么更高明的一个无分别智的一种修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你还是很流利的对任何人事物表达你的看法，可是当任何人提出有别的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很流利的听懂别人的意见，然后呢转换不同的立场去回应。那这样子呢也是一种我们叫大乘灭谛的展现。所以有言语没有言语并不是无分别智的分判的标准，少分的无分别智是发生在你如果不采用立场，你知道没有立场就没有分别就没有言说，反过来讲有言说就是有分别就是有立场就是有分别嘛，对那个立场对那个人事物你所采用的观点。可是当你没有立场的时候呢，并不代表你不能知那件事情，只要别人提供给你一个观点，你可以去表达在那个观点底下的论点。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立场去表达，你也不要把那个观点当作是我的观点我的立场的话，任何你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你也可以随即采用不同的立场去回应。最重要的是别人需要听什么，想要听什么，什么样的答案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我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分别，以及告诉他我能够跟他分享的经验，这也是一种灭谛的修养。所以无分别智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兼具无分别智，也可以兼具有分别智，这就是入地以后修行的少分的体会。那回过头来总答你的空无相无作，其实所有一切的生活都离不开空无相无作这三昧的范畴。你所找到的有觉有观三昧同名，但跟你要找的空无相无作是不一样的。我那天刚好上个礼拜六吧， 我也补充了三三昧跟四谛十六行观的一个对应关系啊。那这边只有一个学长啊，两个学长听过，我想在这个地方重述，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记下来，当做你继续寻找文思材料的一个素材。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四谛，四谛就是苦集灭道的四谛。这四谛可以说是，他有书可以抄，他四谛可以说是佛根本教法当中的教导啊，四种真理的叙述，就是苦集灭道这四谛。那我们先了解啊，这四谛各有四种观察的角度啊，每一谛啊，每一个真理都有四种观察的角度。我们先讲苦谛，苦谛各位最常听到的大概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也就是从无常的角度去了解苦啊，从无常苦就是他自己的本，就是自信啊，苦谛的自信。空，因为你没有任何自信可以把抓，如果你认为有自信可以把抓，你就会有苦，对不对？有苦故呢，你可以显了空，有空故呢，就可以显了你对任何法是没有主宰性的，这显了无我。所以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角度，就是观察苦谛的四种观察的方式。这个就是苦谛，这是苦谛。每一谛都有一个自信，然后另外三个助伴因缘，像苦谛的无常、苦、空、无我的第二谛啊，第二行苦，那个苦行就是他的自信观。那么另外的无常、空、无我就是他的助伴。好，我先把十六行的名言哈，他那个概念先叙述完毕，你们才会知道大概跟三三昧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再来讲极谛，极谛呢就谈一样四个角度，因极生缘。因就是我们唯识所讲的种子，就是清因，就是我们一般所谓不共的自信，一定有一个跟别的法不一样的因，对不对？出现，然后缘一起聚生，那个法就会生出来了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也知道要怎么说，如果别人问到了这个问题，刚好借这个缘，我就把它叙述出来了。因那集就是缘跟因的聚集，你只有因没有办法产生法，一定要带缘而起。所以因虽然是清因，是不共法啊的因，但是呢如果不带缘起的话呢，因也不自生。这是极的观察啊。生，你只要有因极的伴随的缘具足了以后呢，因缘具足了以后，它就会有个生，生就会生，我们感觉会生出一个新的东西，感觉会生出一个新的东西。那个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生烦恼的所依啊，生烦恼的所依，那就是生，生出种种的不清净新的扰动相，然后呢以这个为因缘，就变成我们流转六道的缘，因即生缘，那个缘就是流转的缘起，十二支缘起就具备了生老死的因缘，这就是因即生缘。这是四种极谛的观察。那么灭谛也有四个啊，灭、尽、妙、离。灭就是极灭的灭，就是灭谛的自信。那什么叫灭？本来你以为有个东西，后来真实去观察，发现它没有那个自信，这就是灭谛的第一个角度。尽，极尽，极尽就是告诉你根本没有生，因为我法的自信就是灭，法的自信灭，不一因不带缘，它的法不孤起的，这叫做尽，极尽的尽。灭尽妙，妙，那么虽然它不自起，可是代缘它还是会宛然有生，这个就是妙。妙离，所有具备有以上三个特性的，它其实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具备有系缚的能力， 因为自信是灭的缘故呢，所以他本来就是离，离就是离系缚，他不具备有障碍我们，让我们生烦恼，让我们不能出离三界六道的能力，没有，这就是离，就是灭尽妙离这四个角度去观察灭地。那么道地也有四种角度，叫做道如行出啊，道就是方法，就是离烦恼染垢的方法。那我们所学的佛法大概都告诉我们讲这件事情。如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修道了以后呢，并不是说用一个能对治法去对治一个所对治的烦恼，而是知道一切法如就是如实因缘，知道一切的因缘就是我们灭地所显现的灭尽妙理，根本没有逼恼性，这就是如。如就是一切法如实观察，它所显现出来无非就是灭尽妙理。如行，你这样子行诸久远，让你的染法清净了以后，你能够安住在所谓的正性离身。正性者就是你的观察一直保持在无声的状态底下，你就可以离一切染分别的心的状态。那样子呢就叫做行，行就是这样子行诸久远，把你有漏的习气呢都对治清净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你所显出来的就是出，就是出离，出就是出三界，出离生死，出离生死反说就是正得灭地啊，正得灭地。那这是十六种角度来了解四谛啊，这是从阿含经到部派佛教到大乘都是学习这四谛十六行观。那么一切了解四谛都是为了要去证缘起，两重缘起，生灭的缘起以及幻灭的缘起。那么证两重缘起就是要去证得涅槃，那么要证入涅槃之前会有三昧门，就三解脱门，就是你上礼拜曾谈到的空无相无作，或者是空无相无愿。那这三昧呢跟这四谛十六行是有关系的。首先先讲空三昧，空三昧就是苦地四行观的后两个，空跟无我，空行跟无我。所以三昧当中呢以空三昧为主，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让一切烦恼不生，就是我们所谓的涅槃智慧。那么你就要对于空行跟无我行这两件事情，无我大乘的观法也通常讲无自性。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无自性？无我的话呢就是人无我法无我，把这个道理你自己要有自己非常熟练思维的材料啊，随时要能够意念得起来。所以其实你跟我学这么久时间了，不管是这个我提到的唯识里面许多的关键，像唯识无异，唯识无异就是标准的空三昧，这个法系当中相关的观念，你随便任何依事俱记，只要是讲空，只要是讲无自性，只要是讲人无我，只要是讲法无我，这些相关的观念的法句，你都可以把它意念起来，当作你在修止观的材料。你能够证，你能够自己作证，一切生活当中的经验都是显了空跟无我这两个圣谛，那么就叫做证空三昧。那么另外一种空三昧的叙述呢，就是远离这四谛的说法呢，就是18空，这是18空，就是波尔经的18空，或者是唯识所谓的17空，或者是讲16空。那么明天吧，或者明天，对，有一位果成学长明天波尔经的课他会来，因为有学长他在法云禅学院的网站上下载了法云禅学院收集有关18空的法句啊，所以如果你要专门学习空三昧的话呢，把18空的法句啊文意搞熟，经常拿到生活经验来去体会，那也是方法。因为所有的18空的内容啊，18空的内容都在解释空无我这两个观念啊。那么你要接着再下去了解无相三昧跟无作三昧前，一定要先把空三昧搞清楚，一定要把空三昧搞清楚。可是 你如果只有空三昧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种修行的毛病，就是你刚才所讲的状况。很多时候你会哑口无言，不晓得说什么才是对的。你会发觉讲这样子也不完整，讲那样也不完整。你会有漠然的问题出现，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另外再学无相三昧跟无愿或无作三昧，尤其是无相三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无相三昧呢，什么叫做无相？无相我们讲过，一切法为假名示现，示意显现就是无相三昧。无相三昧不是没有相，是指有相，而那个相是没有真实性。记住哈，有我能分别的相，但是我所分别的那个相是没有自信的。你说这个不是跟无自信的部分不是跟空三昧一样吗？对，可是差别在于从相入。空三昧是直接从法性下手，啊，去思维一切法的真实性是空的，是无自信的，是人无我的，是法无我的，从法性去下手思维刚才那几个事情。可是无相三昧呢，是知道一切的相，啊，你可以去描述那个相是什么。那么你只要详细去分别那个相，那么越详细去分别那个相，那么越可以体会到那个相是空的，是无自信的，是根本没有真实的。这叫做无相三昧，啊，这无相三昧。那么什么叫做无相三昧呢？无相三昧就是我们苦谛的前两个，无常苦就是无相三昧。无常就是本来你以为一个东西有嘛，你拥有一个东西嘛，那本来有个佛珠在你手上，嘿，一个因缘它就会掉，它就会掉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本来有到无有，这就是无常。后来你捡到树枝把它从嘴上挑起来了，从本来你已经遗失了，后来又回到你手上来了，这也是无常。无常并不是消灭才叫无常，本来你以为没有了，重新再获得了，这也是无常啊。所以无常其实有很多广分别的相，那这个就是什么？因为它根本没有体，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无常的感受去分别。所以无常会让你知道无相，苦也会让你知道无相，就是因为你着有相嘛。而当你出生到无常的法性的时候呢，你心就会有什么？有相违的苦受会出现。所以苦受出现就告诉你，你所着的相其实是没有真实的，你所着的相都是你的情执而已。所以这里也可以显现出无相三昧。好，所以无相三昧到这边呢就有两个，不只是这个，极地的四个，极地的四个也是无相三昧。好，因即生缘，因即生缘，因虽然有因，可是它不带缘，它不会起，对不对？集也是缘的聚集，它没有种相可得。生其实根本没有所生法，所生法只是假名，对不对？那个假名根本没有真实性。缘如果没有自信的话，缘来来去去，不生一法，对不对？所以集地的四个因集生缘，一概都是无相，都没有真实，都没有真实自相可得。灭地、灭尽、妙离四个也是无相，啊，四个也是无相，是这样吗？不是，无相三昧标准的就是灭地，啊，灭尽妙离就是无相，就告诉你，你只要了知一切法没有能系缚你的那种能力的那种相呢，就叫做无相三昧。我刚刚讲的因即生缘不是无相啊，因即生缘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那个无作三昧。因为你发现一切的法都逃不开因即生缘，假因借缘而合的假象，所以这就是世间流转的实相。所以呢，无作三昧就是没有愿求心，你根本不会对它有任何希求心，希望从中去获得什么，对不对？你仔细的去观察因即生缘，一切事情只是因缘的集散，对不对？那么如果它只是合因缘的集散，那它就没有可以把抓的实在性可得。你正确的这样的观察，你就不会起一个有作求的心态，这叫做无作三昧。好，这叫无作三昧。好，那道如行出其实也是刚才所讲的无相，也是无相三昧。那个我可能记不是很清楚了，不过我大概这样子讲。那最重要的，我把三个三昧最重要已经提过了， 空无相的结果，自然就得到无作三昧的心情。无作三昧，你就会随缘的了知通达一切的因缘的存在，你不会对它有任何希求染着心，于是你就不会有苦，你不是有苦，就不会生极地的逼迫性，你就可以证灭地。那整个这个心路历程就是道地的呈现，那这个就是整个修道的心路历程。所以呢，三三昧用它也可以来贯摄所有一切的法啊，所有一切你所听过的道理啊。所以你说你要用三三昧当总持，我觉得也是很好，这是很高明的，不是很简单，因为它内容也算是很深的啊。那这个也可以让你来考虑。刚才讲无相三昧，如果你用般若经的话呢，就是百八三昧啊，百八三昧，那讲起来多了，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谈。你详细的愿意去读的话，也可以去看《大智度论》百八三昧那一段。好，这大概讲到比较深的法义部分，简单这样子提。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修行要听闻佛法的理由，就是要能够多去吸收跟你生活经验实相有关系的道理，然后呢，在你生命经验生活经验视线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讲，经常会有观察心念的起面，然后自己自证你所体会的境界就是那个道理所说的那个实相，这个能够应和一次两次这样的应和，你的理解就会不同于只是听闻，不同于只是读书，对不对？乃至于呢，你会发觉你的三业随境界的造作就会改变，就会改变。我有一次听金老师跟我讲，其实有修行的人并不是生活上境界都会很如意的啊，他也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各位也知道，他为了这个基金会啊付出很多哈，他几乎把他的积蓄通通卯在基金会，最近又在开发深坑，他几乎还去借钱哈，听说还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哈，抵押，然后去借钱来帮助基金会开发深坑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心中也会很苦。他说白天的时候呢，明觉性强，警觉性够，还提得起正念，心还都不动。可是他说晚上心力弱，很弱，尤其啊刚睡醒要醒不醒的那个时候啊，哎呀，会有很深的苦啊从心里面烧起来，好像那个炉灶没有熄掉火哈，那个微小的那个火苗好像又碰到风一吹啊，它又燃烧起来了。哎呀，心里面会那种微啊挺啊，那种苦。可是那个时候心力不强，你那时候会觉得没办法动，没办法抵抗的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力感会出现。可是毕竟还是有止观的力量的，他说呢，这个时候呢，哎，他的空观就会有力量，对不对？他的心地法门所学习的道理就会浮上喇叭瓜来。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正念思维以后呢，那个逼迫身心让他无能为力的感受不见了，不见了，就没有逼迫性了。没有逼迫性并不代表问题不见了啊，并不代表问题不见了啊。那后来当然他也说是观世音菩萨示现有很多的因缘，让他业务上的困难解决掉了啊。所以如果你那口气活不过来啊，就被那个袭击而来的那种苦啊吞食掉了以后啊，你根本碰不到以后不可思议的安排事情。所以我们说修行在什么地方见真功夫，在这个地方见真功夫。那刚才是讲了他的，或许我也一样，我每天被我妈马嘎操讨啊，要回应他不回应他其实都是苦啊，都是苦。有力量的时候啊，醒着的时候还可以跟他老来子这个玩游戏啊，讲讲玩笑话就过去了。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老实讲还真的很苦啊，会有苦出现的。